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要以小组查经的方式来研习约翰书信，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二部分，希望借着小组查经的方式能够更生活化地分享经文的教导，同时呢，推动信仰的具体实践。另外，我也为你安排了由文会主持的一个环节，圣经风俗游踪。这个环节可以帮助弟兄姊妹认识圣经时代的生活还有风俗习惯，使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更容易掌握经文的内容。今天是约翰书信小组查经的第一课，那么今天这一课的主题呢，就是神人相交，神与人的相交。当然了，在我们开始小组查经之前呢，我想先介绍我们这个课程的查经小组的成员。李崇恩是当然的成员，也是呢带领这个小组查经的，可以说是组长吧。那么还有两位的成员的，你们可以自我介绍吗？
李组长您好，我是乐意、乐意跟您分享圣经，查考圣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丹，那么我也非常的高兴在这儿可以跟李组长来学习。
那往后呢有十几天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小组呢会一起学习约翰书信，就包括了约翰一书、二书还有三书的查考。那么刚才呢，听众朋友已经认识了这个小组的成员了、现在呢，我也希望我们的成员分享一下参与这个约翰书信查经的一些基本的期望吧。
那么或者我分享吧，那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面，怎样去学习神圣爱这个功课是非常难的。那所以我就盼望透过这次的查经呢，可以知道神的爱，以及怎样的把神的爱来爱人。
好，
对，
那么乐意呢？
我想我是盼望惊喜、因为我一向读那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想的是永生、爱和赦罪，尤其是那个一章八到九节，就是我的金句。但是我想，正希望在这一次有点惊喜，看看有什么别的领受。我是怀着这个心情来的，
希望可以得到另一些意外的收获。
对对对，
那其实李崇恩呢，选这个约翰书信的作为小组查经呢，也有一个期望的，就是今年呢，我们电台的主题呢，就是爱火重燃嘛。那么约翰书信呢，特别是约翰一书呢，就强调了这个爱的这个主题，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查经呢，能够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一起学习怎样的过相爱的生活，以致让爱火重燃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呢，透过这个小组查经呢，有更多的学习。那么开始今天的查经之前呢，就让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的祷告吧。
好，
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透过圣经学习的机会，求你保守我们这个查经小组在当中的学习分享，也帮助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的参与聆听，还有呢他们在这个学习过程里头的投入，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都能够得到帮助。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
阿门。那么在今天查经之前呢，其实有关约翰书信的一些背景资料，以及呢这个作者的一些的资料呢都已经介绍过了，所以这一部分呢今天我们都从简呢略过了，就直接的进入经文的内容。那么今天是第一课，我们查经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听众朋友有圣经的话呢，可以翻开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那么我先把经文的内容呢给念出来。约翰一书一章 一到四节这样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刚才呢，我们看过这四节经文当中，如果哈做一个初步的观察的话呢，我不知道哈两位组员，你发现四节经文当中有哪些比较突出的字句，或者是一些表达方式给你很深的印象的呢？
嗯，我就发现了生命出现了三次。
生命，
对，而且呢，这形容这生命呢，就是可以听到的、看到的，还有就是可以摸过的。
嗯，可以给人摸到的。
对，我觉得很特别。
啊，
嗯，
杨丹就特别注意到这一个生命啊，是这一段经文特别强调它的一些的特性的。那么乐意呢？
我就发现两点，第一点呢，就发现那个句式可能跟我搞翻译有关吧，发现他是所什么什么所什么什么所什么什么的，还有呢，就是跟约翰福音的那个开头有点相像，
是吗？
约翰福音的开头有点相像，
嗯，因为约翰福音的开端就是谈到太初有道、啊，
对对对，
道与神同在，都是说到一个的道。那么约翰一书呢，也提出一个道。当然，我们知道了。啊，两卷书所提的道呢都是相同的、啊、
是。
那么按照我们对信仰的认识，这个生命之道其实指的是什么？
杨丹就觉得呢，其实这就好像刚才乐意他所说的，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提到那个生命之道，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提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呢、
嗯、
他是生命的源头，他也掌握了每一个的生命。
嗯，对，
也就是说呢，这个生命之道跟约翰福音的那个道成肉身太初有道的道呢、
嗯、
都是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对对对，
啊，所以刚才呢能够看到的一些的特性哈、啊、当我们知道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很有意思。
嗯，
因为他说这是可以听见、可以看见、
嗯、
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对对对，
啊、
嗯、
在这个作者使徒约翰的面前，
嗯，
大家有这个生命的沟通、有这个了解和认识、
嗯、
是吗？
嗯，
对
对对。
嗯，那么呢这个开端哈、啊、可以说四节的经文呢是约翰一书的啊一个的啊前言。那么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生命之道，除了强调生命之道之外呢，就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作者跟他是有那个啊亲身的体会和经历的。
嗯嗯，
是。
你觉得这一点放在经文的开端有什么重要性呢？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就特别强调他是跟这个生命之道就是主耶稣有过很实在的那种的经验和接触呢？
那就说明他是目击的证人，我想他的说服力了大大的增强了。
嗯，
还有呢，或者就是为这个道来做一个见证，因为他也提到了就是使你们与我们相交，然后呢就可以再与其他人相交，就是我觉得在这提出了耶稣基督他这个生命之道，就是教导我们呢，不但是我们可以为他来做见证，还可以呢去领受他这个生命之道。
嗯，那这一点真的很有意思，很重要哈。
嗯嗯，
就是约翰一书的作者他作为一个见证人，
嗯，
他一定呢要强调或者是要表明自己的见证是真实的。
对
啊，就正如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去传福音、去见证神的时候、
嗯、
也很重要，就是我们本身也要对这个生命之道有过亲身的那个经历，
嗯，
是
才可以做一个见证人的。
对，
否则的话呢，啊，我们所传达的如果没有经验、没有实在的一些体会的话呢、那个基础呢就会相当的虚浮哈。
对， 对， 对，
所以我想两位呢也可以回应一下哈、
嗯嗯、
使徒约翰他真的跟耶稣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他有这种呢啊听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体会。但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又是怎样经历这个生命之道的那个真实呢？你们的经历跟使徒约翰比较，你觉得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
我想相同的就是我也经历了生命之道，但是我呢那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是在挣扎中成长，不是一下子呢就经历到那个生命之道。我是呢起初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相信，但是我想那时候呢是我叫他做信而不靠吧，就是理性上的同意而已。那么经历了很多年，结果呢又离开神，又跟他分手了，暂时分手，后来又再回来。那一次以后呢，我就很毅然的做了一个祷告，求神呢真的给我显示生命之道，虽然用词不同啊，不说生命之道，求耶稣亲自的显现他自己。结果呢又真的经历到，那时候呢就经历了重生。所以我觉得我是经历了比较多的挣扎，不是那种很顺服的人，但是结果呢还是得了生命之道，而且现在也觉得是真的是非常真实的。
那杨丹和乐意比起来呢，我想我的挣扎呢就比较少吧，
乖女孩对不对？
因为我是认识主呢是我小时候的时候，那我经历这个生命之道呢，就是有一位的同学他带我回到教会去，那我就是因为看到神他的爱，所以我就来相信他。如果你说我经历的生命之道那个经验和约翰呢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我没有亲眼去看过他，我没有试过去磨过他，因为我在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已经不在这儿了，他已经回到天父的怀里去了，但是我所经历的就是我能够知道这位神是爱我的，能够知道这基督呢是以他的心为心，所以我是从信徒之间的爱来体现了这个生命之道。
刚才两位所说的其实都很有意思哈，就是每一个人他去经历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之道呢，可能那个过程
对
那个时间那种体会都完全不同的。
对
啊，我也不觉得呢这个使徒约翰呢是一帆风顺的，其实我们知道其实他对耶稣的那个经历啊跟十二门徒都是一样，曾经经过了一些的这个很低沉啊，也曾经可能的出现过很怀疑的这个时间，所以每个基督徒呢如果出现这一种的挣扎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相当正常的啊。但当然有些人那个挣扎或者那个的过程比较简单或者比较顺畅吧。而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跟使徒约翰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是耶稣一个人的个体出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这种的接触的确呢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呢是凭信心的啊去接受去经历，但我们对生命之道经历的真实呢其实跟最初的那一批跟耶稣同在的使徒呢应该是一样的，都是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体验过经历过都是完全的真实的哈。好了，我们继续的看了使徒约翰除了提出一个真实的生命之道之外呢，他也很强调呢就是传递这个生命之道，见证这个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令使徒约翰跟阅读他的书信的人产生了一种怎样的关系呢？透过这个生命之道，他们这个譬如简单说作者跟那个读者可以建立怎样的关系？
第三节呢他就说我们可以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看来这呢我就觉得呢其实是我们从神那边去领受了这个生命之道，那我们怎样可以使其他人去相信呢？就是第三节这里所说的把它传出去，那我就觉得应该是言传身教了。你要传的时候你也在你的生活当中要来见证这个生命之道。
乐意呢你觉得呢？
我想起了一个三角的关系就是好那个三角关系呢也像一个圈子一样是循环的。我们先是跟约翰先是跟耶稣基督相交，那么他也把这个生命之道他相交以后相交的所得也传给别人，那就是甲和乙和还有丙了。那么丙呢就是他所传给的人呢相信以后也直接跟耶稣基督相交，但是与此同时呢也跟约翰相交。那么三个方面呢就是循环不息的在相交，但是呢那个约翰跟其他信徒的相交呢是有个基础的，就是一定要先通过耶稣基督。 所以我想到是个三角关系，可能我，哎呀，我觉得用言语很难明白的说出来，但是我希望听众朋友啊，跟我们的主人跟组长都想一想那个圈子，还有那个三角关系，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构图在你的眼前出现。
对，我都同意两位所说的哈，就是这个生命之道，当我们认识了之后呢，我们当然跟这个生命之道是有关系的。而我们也把这个生命之道传递开去，当别人跟这个生命之道也建立了关系之后呢，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呢也因此有那个相交的出现啊，整个基础就是啊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之道。透过这一点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呢，原来基督教基督信仰呢是个讲求关系相交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一方面跟我们所信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有关系，有相交。另一方面，每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之间呢，也是有这个畅通无阻的相交的关系的。
是
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信仰或者反映在我们教会信徒群体里头呢，相当特别的一点呢。那么也想问问两位了哈，啊，这一段的经文呢，使徒约翰就很强调他要传，他要见证。那么你们怎样看自己现在作为一个见证人这种的身份或者是角色呢？
现在在讲话已经在见证了，芬也来电，也不来电台了。
聪明啊，你讲
已经在见证了。
我就觉得就是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压力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成为一台戏，让其他的人来观看嘛，所以怎样可以做得好啊，怎样可以让别人看到我呢，就想起了耶稣，那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做得好一点，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是挺有压力的。
是吗，杨达？你是一台好戏啊，我可以给你证明，看来还好。
是吗？谢谢你。
当然，这个压力呢，啊，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但另一方面，正面来看，也是一种动力吧。
对对对。
啊，我们知道自己有这个责任的时候，去做好我们的本分。而另一方面，纵然我们有这个软弱，但我们知道哈，在这个见证神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神会给我们力量，而更重要，因为神是真实的嘛。我们见证他的时候呢，不是我们要把他给塑造出来，他本身已经真实的存在，我们只是把人带领到神的面前。那么呢，这个别人对方的生命是否受改变呢？我们可以相信呢，神有他的工作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轻省，
对
吗？
对
对。
好了，第四节的经文呢，也提到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与基督相交或者我们与肢体之间的相交最终带来的那个的结果或者给我们怎样的一种的经历，
喜乐。
对，
喜乐，
这非常重要。
充足，
还对，除了喜乐还要喜乐充足啊，就是大大的喜乐。所以我不知道呢，两位哈，最近在这个信仰的生命历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啊，可能是跟人相交的喜乐，或者是跟神相交的喜乐，也可以稍稍的去分享一下，啊，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也羡慕或者呢，大家去分享这种喜乐呢。
我呢就很想跟两位还有听众朋友分享一次，那是我经历了和神相交的喜乐，还是和人相交的喜乐？就好像刚才乐意说的那个三角形的关系吧。三月初的时候呢，其实我的情绪有点的低沉，有点的事情呢困锁着，所以呢有点不开心沮丧。但是当我在灵修读经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了耶稣怎样来医治那个血漏的妇人。那呢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那个血漏妇人她主动来摸耶稣的时候，耶稣呢就没有去责备她，反而后来呢跟她说了一句，耶稣跟那个妇人说呢，你的信救了你。这是给我很大的一个的回响呢，就是神来他亲自的来拯救我，他不会使我有迷失的。过了两个礼拜左右吧，有一个姊妹她旅行回来，她就跟我说，杨丹，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我在旅行的时候我想起你了，我为你代祷，我觉得好像你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哇，当我听到的时候，我那个情绪立刻哭了出来，因为我非常的感动。哎，我那个哭啊不是因为我伤心啊，我是看到了他对我的爱，还有就是神他对我的爱。因为他不但是用他话语来喂养我，而且呢就是 透过一个姊妹，她在远方为我来祷告。那时候我就想起了一首的歌，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诗歌里面就是说，当你软弱无力的时候，神他会感动其他人为你祷告。所以那个经历里面就再一次的让我看到，无论我在什么的情况之下呢，神都不会离开我的，而他的爱也会透过他自己还有我身边旁边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帮助我的。所以呢，当我想起这个时候，我非常的也想听众朋友，如果你的情况和杨当的差不多的时候，您千万不要灰心，因为神的爱是永远和你同在。
那么乐意呢，有没有一些相交的体会可以分享？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说跟神相交，我发现神其实是挺幽默的。就是前几个星期吧，我真的有一些事情呢，觉得心灵非常的痛苦。我不是不愿意受苦，因为我知道主要我等候，但问题是那种痛苦的情况，我觉得真的熬不下去。那我向神的祷告是非常奇怪的，我不是说什么我顺服啊什么的，我是说神啊，我很痛苦，很痛苦，我不是不愿意，但是实在很痛苦。但是那天你猜我看了什么经文呢？经文就是那个
很难猜啊，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就是现在的苦楚啊，若比起将来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时候我想，神真是挺幽默。我的期望呢，是神说：“哎呀，女儿呢，你的信救了你呀，你不要害怕啊，我会安慰你，怎么？”但神说的还要受苦，但是不用担心，将来的荣耀比起现在还是不足介意。这神真是挺幽默的。
好了，今天呢，我们这个查经的时间呢也差不多哈。那么希望听众朋友呢，你透过这个过程有学习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和交流。下次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的查考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到二章二节这一段的经文的段落。所以呢，听众朋友也可以先回去预备一下，下次同样的时间呢，来参与我们这个查经。最后呢，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
好，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之道，让我们可以认识他，真实的在生命里头经历他，与他相交，也知道因着相信基督，我们与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相交的关系。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进入这一种关系生命的信仰当中，使我们的喜乐可以充足。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
阿们。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 圣地风俗游踪。出埃及记22:26-27，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他，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旧约时代的人穿在外面的衣服是一件宽大的外衣，通常用绵羊毛或者山羊毛制成，有的是用棉花制成的。外衣一般是深褐色，有不同的白色直线条纹，人们白天用来遮蔽风雨，晚上则成为睡觉时盖身体的毯子。在那个时代，游牧民族或者农夫晚上睡觉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主人并不供应任何的盖被。如果他们睡在户外的话，身上穿的外衣就是最好的盖被了。当我们知道这件外衣是一个人晚上睡觉时保暖的财产的时候，就很容易明白摩西的律法为什么不准任何人拿外衣做抵押品了。即使拿了这件外衣，也必须在当天日落之前归还给物主。我们了解了这条律法，有助于明白基督的一些话。主耶稣曾经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在摩西的律法下，犹太的法庭不会裁定外衣属于谁，却可以裁定一件礼衣。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提倡我们要爱仇敌，和他们走第二里路。由于外衣的质料紧密，可以用来装不同的东西在里面，他们常常用外衣的下半截装稻谷或者水果，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6:38所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最注目的例子是波阿斯倒了6簸箕的大麦在路德所披的外衣里。
今天的节目你已经听完了，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回应，欢迎向李崇恩和文慧提出。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